谢主有再一次的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的讲道呢，受到孙伟忠牧师他所写的一篇文章在《生命期刊》上面的启发，所以我在这里先谢谢。他可能不知道啊，我谢谢他，不过不要紧，我不认识他。好，今天的讲道呢是跟安息日有关系的。我们的经文都是出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我来读，你们来听。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好，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我要问大家一下哈，我们中国人传统啊，认为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礼拜一，对不对？啊，其实啊，这个7天的这个观念啊，是西方的这个影响。我们中国最早的时候，这个一个月，还不是做生意的人呢、他如果对自己的这些伙计好的话，朔望就是这个月初跟月中的时候能够放一天假，一个月只放2天假的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哈、有一些这个老板很苛刻的，一天都不放，只不过是到了过年的时候才放一点假啊。对，但是这个每工作7天就开始要休息，这个观念事实上是从西方过来的，7天一个循环哈。那么，但是呢，我们中国人一向认为7天的第一天是周日，周一，对不对？因为叫礼拜一嘛，是吧？那么这个是我们把这个工作看为很重要，这个一周呢，就是从工作的第一天是，事实上在圣经的传统不是这样，这点非常重要啊。这个7天一个循环，它的第一天不是礼拜一，是礼拜天，就是今天啊。那么7日的第七日这一个周期的最后一天，就第七日是礼拜六。先讲清楚了哈，不然的话你就听不懂我们今天讲到啊。OK，好，那么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什么？这里讲到的七日，然后呢，到了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所以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啊。那么我们看，安息日原来是七日的最后一日，就是第七日啊。我们这怎么来的呢？原因是到了第七日，这是在创世纪哈啊，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认为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神在第一天到第五天呢，他创造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一天都说神看的是好的，英文就是 good，OK。但是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第六天的时候，他就说神看着这一切都甚好，那么英文的翻译就是 very good，OK。所以前面都是 good。但是最后创造的最后的一天，就是第六天的时候，他说 "very good"，所以他在第七天，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在的礼拜六，要把它当做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讲清楚，也是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六日你们要劳碌你们一切的功，但第七日就是礼拜六，是向耶和华神你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子、儿女、仆婢、牲畜，并你称你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第七日，再讲一遍，是礼拜六啊。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都守安息日，他们守的是礼拜六啊。而且因为，这个犹太人呢认为太阳下山以后，第二天就开始了， 所以他们的安息日事实上是礼拜五晚上太阳下山以后，就是6点钟左右，就是安息日开始了。你懂的意思吗？所以有一次我到这个以色列去开会，结果刚好飞机降落的时候是礼拜五的晚上，安息日开始了。我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清楚啊，这怎么搞的，连一个 taxi 都叫不到啊？是等等半天没有，后来我就问旁边人，哦，他说现在已经是安息日开始，我那我怎么办呢？他说只有那些不守安息日的司机啊会来，哎，就是说是阿拉伯人啊，对，在以色列里面还有许多的阿拉伯人，对，就他们开，但是他们人数比较少，所以我那天呢，这个下午6点多钟就在那里等，一直等到晚差不多10点钟啊，才有一部。taxi 来，而且没来的大家一拥而上。我说 wait a minute，这你在我后面，啊，非常的辛苦。所以他们守安息日是从礼拜五的傍晚晚上就开始。OK，好，那么所以百姓纪念安息日原先应该是很好的，但是中间有个但是，怎么样呢？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啊。曾经两次遇见没有水喝的情况，那么这个是得到一个试炼啊。我们岁月静好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敬拜主啊，一切都没有问题。哎，一下子碰到很多的困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当然祷告求神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没有解决，困难还在那里吧？哇，这个时候就信心动摇了啊。以色列人就碰到这个事件。他们没有水喝，希望能够有水喝，水一直不来，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吵闹了，就开始埋怨这个摩西带他们出这个埃及的摩西。我们在埃及虽然当奴隶，但是至少有水喝啊，有东西吃啊。你看把我带到这里啊，我这里连水都没喝，不要说东西吃了啊，就开始抱怨，都是你，抱怨摩西就是抱怨神啊，神很不喜悦。那么所以呢？他就在他们抱怨的地方啊，给他取个名字叫米利巴。米利巴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争闹的意思。对，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这个旧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2次，所以在圣经里面有2个米利巴。我起先不知道啊，起先读了以后我满头雾水，怎么会怎么这个事情会这样子混扰？后来发现原来是2次。好。那么我们看第一个米利巴，第一个米利巴是刚刚进到旷野哈，这个摩西带了上百万的人进入这个旷野，要进迦南地哈，对，结果不久就碰到一个地方没水喝，对，然后呢，这个是出埃及记里面讲的哈，我必在何烈的磐石呢，这是耶和华讲的话啊，那么因为他们争闹的关系，所以呢就跑去找这个摩西，摩西也没办法，没水就是没水啊，对。结果摩西跑到耶和华的面前去祷告，那么神就跟耶和华说，跟摩西说话，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的行了，他给那个地方取名叫玛撒，就是试探，意思说你在试探神啊，这个神不喜悦的事情啊。然后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这做了很多事情是我们的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好，那么这个呢，就有一个话，这个话还很有名的，在这个我们基督教你看这个磐石里面出水啊，对，这是摩西，这个圣经上面说摩西用他的杖。击打磐石啊！你知道摩西的杖是有来源的哈、哦。你知道摩西他是原来是一个牧羊人，牧羊人都有一个杖是吧？然后呢，这个同样一把杖，曾经站在一个高地上面，面对红海，指着红海，然后红海的水就两边分开，然后这个大队人马就可以从过红海啊，上百万人过红海，这个杖了不起的，这是应该是同一根杖。结果你看这里画的。哎呀，一根小小的一个枝条子，这个比这个黄蓉的这个打狗棒还糟糕啊！所以啊，这个我觉得画的不像哈。但是 你可以看到摩西用这个小小的一个枝条子打这个岩石，就有好出水出来，然后有很多很多人抢着水喝哈。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话哈，对，我是讲到这是第一次哈。好，那么第二个米利巴呢，就是过年过了很多年以后啊，我也不知道过了，这时候已经是要40年，在旷野40年，已经快要结束了，要快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又碰到一次，在另外一个地方没有水喝。然后呢，也是一样，这个老百姓在闹啊、吵啊。其实那个时候已经第一次吵的那些人呢，很多都已经死掉了，但是还有一些还没有死啊。这个就在吵，带着那些比较年轻人也来吵。然后呢，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生出来喝，所以第二次呢，神告诉摩西的，跟第一次有点不一样，你们发现没有？什么？哎，对了，这次没有告诉他要打，你吩咐就行了。对，结果呢，摩西犯规啊，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不但击打一下，击打两下就有水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对我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微小的错误，对不对哈？没有吩咐还是一样。而且我想，摩西啊，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啊，他80岁的时候出来带领以色列的会众出埃及进这个要进到这个迦南地去。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是绝对是超过100多岁的啊，这样的一个人，也没有老人痴呆症，他还记得很多年前曾经用杖击打，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击打，结果呢是犯了错误，因为神没有叫他击打，这么一个微小的错误，导致于摩西没有进迦南，你知道已经快到进迦南的时候，上帝把摩西带到一个很高的山上面去，你看可以看到迦南。但是你就进不去，结果他看完了摩西那一天就死掉了。哇，惩罚很大啊！为什么这样呢？这个以前我看不懂啊，后来读到新约圣经才晓得。你知道这个磐石啊，被磐这个杖击打磐石就水出来，是预表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啊。然后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那个磐石就是我们的耶稣。耶稣自己被击打，然后流出水来，让所有的百姓能够喝。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被神击打，苦待了，在十字架上面死了，以至于从他的身上面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出来，能够滋润所有的全人类，让全人类得救。所以，这个属灵的意义非常重要。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耶稣上十字架只能够一次。不能够第二次，第二次再击打的话，就是让我们的神要重新这个上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够做的，因为他一次献祭永远有效，所以神对他的这个摩西的惩罚很厉害啊。哦，这个后话我们就不讲了。好了，这个第二次呢也是一样，也是一个米利巴。好了，所以这水就叫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吵的意思，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吵，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这是在民数记啊这样记载。所以有两次的米利巴，这两次的米利巴呢，都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动摇不信了，所以就开始这个受到惩罚。好了，所以这些人呢，神对他们的惩罚是这样，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哇，好厉害哦！这个惩罚很严重了啊！从字面来讲的话是怎么呢？因为最后进到迦南地的是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地的，对不对？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所有进迦南地的人都是第二代，就说第一代那些米利巴的那些人，全在倒闭在旷野，一个都没有进去，真正进去的都是他们的后代。所以这些他们后代也没有行过割礼啊，这个我们最近在读经的都到割礼啊，所以约书亚 带着这些后代的人要进这个迦南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行割礼啊。对，所以这是后话，我们今天不讲了哈。OK，好，那么这些人呢，不能够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约书亚的这个带领。对，OK，那么圣经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在意，就提醒读者们，你们要注意，因为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是犹太人，就是传统的犹太人，所以希伯来书把旧约跟新约连在一起，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啊。这本书啊，一般新基督徒是读不懂的，所以建议你先不要读，你先读新约，碰到希伯来书你跳过去啊。然后呢，将来你读了整本的旧约读完，再来读希伯来书，你就心神领会哈。OK，好。然后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断的这个强调这件事情，然后又强调一次。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不能够让以色列人享受迦南地的牛奶与蜜这样的安息。其实这个安息啊，还是一种短暂的安息，是我们人生在世的一个安息啊。那么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在我们神里面永恒的安息。这个安息呢，在这个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们看的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这些人是不是能够进入那个永恒的安息，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进入迦南地的这个安息就没有。好，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然有必经安息，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就不能进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屡次的讲，安息日是要守的，没有问题。但是安息日它背后代表的那个安息，是因为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你假如就是表面上守这个安息日，但到最后关键的时候，你丧失了你的信心，你失去了那个安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好，所以不信人不能进入安息。好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开始告诉我们，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怎么样？你知道这些旧约圣经里面这些以色列人犯的罪，虽然他们在旷野倒闭了，但人生在世，人生自古谁无死啊？对不对？都要死掉。他们可能早死一点，但是还是去世了。所以这个惩罚事实上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大啊。然后我们再看啊，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说，所以过了多年，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第4章7到11啊。我们刚才读的，一开始读的是到第6节，所以第7节开始，接着我们看他怎么说哈。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说的，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叫他们降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有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这个那安息是个新的安息啊，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读得我满头雾水，什么安息，然后后来又有另一个安息，然后等等等等，就是读不懂啊，不晓得怎么回事情。那后来我慢慢知道啊，这里是讲的是什么？讲的第2种安息，这个安息是在新约圣经才有的，在旧约圣经是没有的啊。好，这里说了哈，大卫的书上，哇哦，大卫是在现在算的是离现在差不多3000多年前这么一个人物啊，他的这个时代比孔夫子还老啊，那么是一个很古老时候的一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呢，在以色列历史上面非常重要。他呢是一个王，而且他是神重用的，虽然他也跌倒过，但是总体来说的话，他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而且神借着大卫写了很多很多的圣经， 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是诗篇。诗篇里面有很多很多是大卫写的诗啊，所以很重要。所以这里说到大卫的书上大概是诗篇，但是这因为这里没有讲啊，到底诗篇哪一篇没有说，所以呢，在历史上面的这些解经家就有很多不同的猜测。那么今天呢，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重要的解经家都认为啊。哦，这里讲的这个之前，先要说约书亚不能使他们享安息。这只是讲到约书亚带这些以色列民众要进入迦南地，迦南地叫做牛奶与蜜的地方，the land of 什么 milk and honey 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对当时的地方。其实后来我到以色列去了以后啊。我才晓得，我听那个我以色列的朋友讲，他说，在我们犹太人复国之前，这个地方都是沙漠，就是没有看到什么牛奶跟蜜的地方啊。原因是因为从这个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那块地方的历史来看的话，曾经有些气候的变化，所以后来那个以色列地方变成很干燥的地方啊，不是一个牛奶跟蜜的地方。那么。但是今天的以色列啊，他们因为改进他们灌溉的方法，用滴灌的方法啊，这个今天就不讲了哈，使得那个地方农产品非常的富饶。哎呀，这个我喜丁每一次在我们家那个去回家的路上要转个弯的地方，他说这地方有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很多去开垦的地垦荒的地方，他们是一群人去住在一起。然后他那方叫做 kibbutz，意思是说是一个群居的一个地方。他们在那地方做农田的灌溉，然后他们是一个小，他们一定有个会堂在那里啊，就是他们做这个 synagogue，就是做这个敬拜的时候，而且他们的敬拜，他们还在守安息日，所以是礼拜五晚上开始，一直到礼拜六的黄昏截止，他们要守安息日。所以这个是旧约的安息日，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另外一个安息。OK，好，那么约书亚，如果约书亚，叫他们享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意思是说，假如约书亚，圣经上面讲那个约书亚，他成就了神所的安息日的话，那么，这个大卫就不需要再写另外一个安息了。所以两个米利巴呢，代表以色列的不幸跟悖逆哈，那些人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安息，没有享受牛奶与蜜的安息。所以，神借着大卫又提了另外一个日子，这里非常重要哈。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讲，他说又另外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呢，你如果在这个文法上面，希伯来文法不是希腊文的文法上面，是一个特定的日子啊，不是说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日子，是一个特定的日子，这样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要看这个限定的意思。我们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把它翻成限定一日。就是说，它的特定一个特定的一个日子，那么这个日子什么日子呢？怎么来的呢？所以，首先是大卫的书啊，解经家认为是诗篇118篇啊，这一点是解经家的解释哈。为什么有道理呢？你看哈，匠人诗篇118篇22到24节有这么一句话：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要高兴欢喜。这里所定的日子也是一样，是指一个特定的日子，懂吗？所以耶和华特别定了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个日子呢是跟什么？是跟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有关系。各位弟兄姐妹们。在圣经里面，好几处都讲，包括耶稣基督自己讲自己的时候，他都说匠人所砌的石头，意思是说一个匠人是工匠，这些都是盖房子的这个老手，居然把一块石头非常好的石头把它丢掉，没有用那块石，这里把它弃掉，这是指我们耶稣基督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剃掉，OK，然后呢，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是什么意思？ 这个弃掉的石头呢，结果就变成了那个砌房子里面的最重要的那个房角的那个最重要的那块石头，奠基的那块石头，懂吗？哎，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石头，这个中文叫 cornerstone，就是房角的石头啊。你如果看这个，有许多的这些这个教会啊，他们取名字叫 cornerstone Christian Church，意思是说房角的石头的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是房角的一块石，是耶稣基督也自己。说他自己是房角的那块石头，那么意思说，什么时候他成就这件事情呢？是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基督假如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他不会建造一个我们普世的基督教会，那么他就死在他家没有复活的话，那就跟这个穆罕默德一样，穆罕默德今天在这个麦加那地方，他有一个坟墓，OK。那么就跟释迦牟尼也没有来呀，释迦牟尼是火葬完了以后，他还很多舍利子，听说还有一个舍利子在中国，什么等等等，你说这人就死了就死了就没有了，没有，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真正的我们整个房屋就是我们普世的教会能够奠基起来的时候，是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所以那一天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耶稣成了房角的石头，是他死里复活的日子，那是7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这里再强调一遍哈，7日的第一日是礼拜天，不是礼拜一，跟我们中国人的讲法是不一样的。OK，是礼拜天，所以礼拜天呢就变成一个非常特定的日子啊。好，我们怎么知道诗篇118篇是大卫写的呢？这个是解经家的一些这个的看法哈，原因是因为在以斯拉书里面哈，它里面也说过，匠人立耶和华奠基的时候，祭司穿着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把，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颂耶和华，说他本为善，因为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这里哈特别讲清楚，是大卫所定的律。OK，好，然后呢，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他本为善，这个我们的神本为善，他向以色列永发慈爱，跟诗篇第118篇的第一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要永远长存，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这个是耶稣这个解经家认为诗篇118篇就是。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大卫所定的那一日，所以呢，那一日是一个主日，是一个我们今天的礼拜天所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这个是诗篇118篇24节说，这里再一次说，这个所定的日子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是礼拜天。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所以主日敬拜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主日的敬拜是纪念我们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告诉各位啊，主日比礼拜五重要。假如我知道有些学生我说他说我现在功课很忙啊，我一个礼拜只能够到教会来一次。是礼拜天来呢，还是礼拜五来呢？很多人选礼拜五，为什么？礼拜五热闹啊，好多团契学生啊，嘻嘻哈哈的。我告诉你，答案是礼拜天。礼拜天比礼拜五重要，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一个特定的日子。圣经从来没有说礼拜五是特定的日子，从来没有。所以礼拜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特别要记住啊！你礼拜五到团契里面去，没有不对哈。但是主要的还是因为你自己高兴。你记住啊，我们到教会来敬拜上帝，是让上帝的荣耀 是为了上帝，不是为你自己。当然你自己也得到好处啊，但最重要的是要敬拜上帝，让上帝的荣耀。这个很多的基督徒，您当了多年的基督徒，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今天我跟大家讲，我马上要走了，我还有1个多月就要走了，语重心长啊，要走的时候讲的话可能重一点，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而且不可以停止聚会，那些停止惯的人就彼此劝勉，要知道。原文说看见啊，那日子临近，就更加如此。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日子，这个不要停止聚会。这个聚会不是礼拜五啊，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礼拜五的聚会。圣经里面讲的聚会就是礼拜天的聚会，礼拜天的聚会不可以随便停止。好。那么更重要的是呢，要对永恒的安息的盼望啊。我们来到礼拜天来聚会，这当中啊是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会呢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仪式啊。我礼拜天到了我就来，坐在那个地方，牧师讲道讲什么不要紧，我在底下滑滑手机啊，或者是睡个觉啊，我。非常的惭愧啊，我跟喜婷常常都是不由自主的就会睡觉，那这是因为我们年纪的关系哦，求神怜悯哦，我不是故意的哦。但是那些滑手机的，他是故意滑手机的。对不起啊，我讲的话得罪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要记住哈，我们礼拜天到教会来敬拜，是让神得荣耀。但神也不亏待我们，在神得荣耀的同时，我们会得益处，感谢主。所以主日崇拜非常的重要。这一点呢，这个天父长老强调的比我多多了。他认为我们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服事就是礼拜天的服事。所以他非常非常强调这一点，比我要强调的要多得多。我跟他一起做长老，时间不长的这一点，我从他那里学到。好，对了，要为天父长老祷告，他快回来，大概是后天还是大后天回来是吧？啊，下周六才回来。哦，那我搞错了。OK，好，但是你不要忘记啊，不管是旧约时候的安息日也好。还有新约时候的礼拜天也好，这个当中啊，都是一个有它后面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后面的深层意义就是对神的信心，对不对？那么第一个安息日被上帝取消了以后，它原因是因为守那些安息日变成不信了，所以后面那个重要的信心失去了，那么再去守那安息日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今天也一样哦。你每个礼拜天都来，也不花手机，但是你到最后，你对神的信心没有了，只不过是一个疑问，变成我一个生活的习惯，我就来礼拜天来做个礼拜，这个也不对哦。你不要忘记，这些不管守旧约的安息日也好，新约的礼拜天主日也好，它背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对神的信心。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会再来讲哈。好，所以然后你如果对神有信心的话，这些盼望啊会带来今时的安息。等一下我们回头来讲这个哈。好，而且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已经发现了，初期的教会已经开始是守主日，就是这个礼拜天，他们是敬拜的时间，不是不是跟犹太人的礼拜六啊。你看。约翰福音里面讲哈，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门都关着，耶稣来站在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看到没有，那个时候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的门徒已经是在礼拜天聚集在一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7日的第一日也是礼拜天哈，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 保罗因为要次日举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哇，这你们嫌我讲道太长，还有一个人讲在混着，叫做保罗啊。这人一讲，讲到半夜。你们应该感谢主啊，我们这个教会的讲道没有到半夜。对，我知道我有一次讲道多讲了20分钟，哇，这个很多人就指责我。对，最指责最多的是我太太。啊，所以我这里必须要讲，没有到半夜。OK，好，哎，怎么搞的？我按错了。啊，对，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城市叫特洛亚叫 Troy 啊，就是那个木马屠城记那个发生的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的。新约的圣徒已经是礼拜天在聚会了啊，对，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啊。然后还看到，然后在哥林多前书，也这样说，这个代表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人讲的话，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嘛，所以哥林多的教会，每逢7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来的时候现抽，看到没有？所以哥林多的教会也是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了，看到没有？所以初代的信徒已经是不守到那个礼拜六的安息日，而在礼拜天聚会了。所以这个传统变成我们基督教的传统，2000多年一直承一直是这样子传下来啊。OK，好。那么所以呢，到这里我们讲的有两个安息日，第一个安息日是旧约的。是7日的最后一日，它是旧约的安息日，它是纪念神的创造。假如神创造以后，人没有堕落，没有亚当跟夏娃去违背上帝的命令，以至于到后来这个罪在我们人中间，这个简直是不得了。假如没有这个的话，那么我们人仍然活在上帝的安息当中，那么我们的确也不需要耶稣基督。也不需要其他是吧？另外改一个安息日都不需要，我们就守那个原来的那个纪念神创造的日子，就是非常不幸的，我们人堕落了。人堕落了以后，还要有许多的地方要责怪神、争闹等等。其实那两个米粒巴只不过是象征的意义，象征我们人类的罪啊，人类有很多很多的罪啊，所以毁坏了神的创造的美丽。啊，神的创造的那个美丽已经没有了，所以才会要有借着耶稣基督来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次序啊。这个次序呢，是用这个七日的头一日新约的安息日，那么这是纪念神的救赎啊。所以这点非常重要。你说旧约跟新约差别在哪里？这主要的差别就在这里，一个是神的创造的延续，然后看到神的人的堕落。毁坏了这个创造的美丽，所以再看到神怎么样来自己来到人间，再重新一次创造这个人类的次序啊。OK，好，就是讲到一个人叫做李艾瑞，他的苏格兰人呢，他的名字叫 Eric Liddell。OK，那么这个人呢，生于天津，他父母就是一个宣教士，那么但是呢。他长大以后，他又回到苏格兰去。那么他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那么他呢，成为一个短跑的健将。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他最有希望得到100米的金牌。哇，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短跑的人会跑的，大家都很知道，大家都晓得这个人大概会得金牌。结果没想到啊，那个时候这个这个赛程序到最后才出来，结果发现怎么样？他100米的这个跑赛预赛是在礼拜天，排在主日。他为了要守主日敬拜，他宣布放弃预赛，他不参加了。哇，没有参加预赛怎么能够去得金牌啊？因为要预赛要入围了以后才能够去决赛，决赛才能够拿到金牌。预赛都不参加，你就放弃金牌？哇！这简直是整个的英国震动了，英国的王子 英国的王子也是英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委员长，OK，亲自跑去见他，拜托他，你这个金牌啊，这是我们英国的荣耀啊，你怎么就随随便便的就不就就放弃呢？他还是坚持主日崇拜，并且不但坚持崇拜，他还到，因为那个奥林匹克在巴黎举行，他还参加巴黎的一个教会，在那里去敬拜，不但敬拜，巴黎的教会还请他讲道呢。对，他在巴黎教会讲道呀，哎呀，真是让整个的英国人非常非常的失望。好了，结果你看事情没有完哈，他临时决定参加并不擅长的400米竞赛，因为不是在礼拜天。你知道这个，我不是一个赛跑的人啊，但我知道赛跑的人，100米跟400米差很多，这个要怎么跑？什么姿势又怎么样？这个完全天壤之别。一个会跑100米的人，不见得能够跑400米；会跑400米的人，不见得会跑100米。结果他临时去参加一个百，因为不是礼拜天，结果竟然入围了，然后去参加决赛。决赛也不在礼拜天，所以非常高兴。结果在决赛之前呢，有人塞了一张小字条给他，他没时间看了，他就塞在他裤口袋里面，他就去决赛了。然后就开始比赛，结果意外的跑了第一，为英国拿了一块金牌啊！而且不但跑了第一，还打破世界纪录，不知道从何说起啊！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好了，他拿到金牌以后呢，总算有机会打开那个字条看一下，打开字条看，上面是一节圣经，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是萨摩尔记上的一句话。我以前不知道这个故事，我最近读的时候才晓得，居然还有这么一个插曲。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啊，我再讲一遍。你知道我有2个孩子，他们只差1岁，所以我信主没有，是在信主之前，我就在田纳西的时候买了一些公寓啊，希望做投资。将来如果价钱涨了以后，我可以让孩子们上学，因为2个孩子他们只相差1岁，所以我将来他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要付有3年的时间要付2个学费啊。我们当教授的工资不高，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结果没想到啊，在80年代我信主了以后，84年信主以后，就开始有访问学者来了，他们很需要帮助，那我呢？就要去油漆啊，要刷啊，因为房客走了以后，就要这个预备好，然后能够租给出去，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帮助这些访问学者，心里面很恼怒啊。对，喜灵提醒我，他说神告诉我们，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上帝难道不知道我们有2个孩子只相差1岁吗？啊，我一些提醒我，对的。我们就决定把这些公寓全卖掉，还亏了一些钱，但无妨一身轻，就是服侍上帝。我做了这个决，这决定是我做的，对。结果多年以后，我们搬到匹兹堡。2年以后，我的老大上了伊利诺大学，虽然是要州外学费，但到底是公立大学，比较便宜。再下一年，我的女儿要是进斯坦福，哇，真是死贵啊，跟你们杜克大学一样的贵。那个时候就要四万2千块钱啊！你现在今天听起来42000块钱没什么了不起，那个时候简直是多得不得了，怎么办呢？我心想，我只好去借钱了。但是我的女儿非常的，我女儿灵敏很好，她就说：“爸，不读 Stanford，我去读 Penn State。”你知道我们那时候住在匹兹堡，匹兹堡的州立大学就是 Penn State。我说不，我们看神怎么开路。其实我心里面想就是借钱嘛，还神什么开路呢？哎，结果过了1个礼拜以后，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西雅图的一家生物工程公司那个副总。打电话给我，他说：“黄教授啊，你愿不愿意当我们这个公司的 consultant，就是叫什么 中文怎么说？顾问，对的，顾问，对。我说我要做什么？他说现在还不知道，等我知道以后再告诉你。不、哦，我一直就很奇怪啊，对。然后呢，我说什么条件呢？他说我每一个月，我看对，每一个月给你3000块美金，好吗？做什么事还不知道，一个月给我3000美金，我心里面觉得很奇怪哈、啊。然后我说期间多少？3年好吗？我就是需要3年啊！你看一个月3000美金，一年就36000，对不对？哎，离42000只差几千块钱，这我可以自己没有问题。我放下电话，我就知道神开路了。我跪在地上，神家说主啊，这恩典实在太大。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基督信仰是真实的，你愿意吗？你愿意试试看吗？所以我的女儿很清楚的知道，她能够上斯坦福，是神给她的。好，李安瑞呢，决定到中国宣教。这个他想当一个宣教士，是从小就有的，因为他生在天津啊。对，后来听说他把那个奥运得到那块金牌，就摆在神的祭坛上面，就是主啊，我把这块金牌给你了，是你的荣耀，我呢，服从你对我的带领，到中国去当宣教士。结果一到中国没有多久，日本人就来了，就把他关在山东潍坊的集中营里面，那是专门关宣教士的，不光是这个他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宣教士都关在那里。对，因为这些宣教士大部分都是英国或者美国人，那么对日本来讲是敌国，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三个是同盟国，其他的人是他们的敌国。所以这是敌国的人，所以就关在那里。好，结果他在那里死掉了，在那里殉道。哎，因为心里面脑子里面生了一个瘤。当时关在那里还有许多宣教士的孩子在那里，包括戴绍珍牧师啊，戴绍珍牧师是戴德生的曾孙子。对，那么我信耶稣，这个后来奉献。把自己全部摆在神的手里，让神怎么用，跟戴牧师很有关系。所以我很喜欢戴牧师的讲道。戴牧师就跟我说：“他说我们那个时候是我是个小孩子，在那个集中营里面，什么人来带我们呢？Eric Liddell，哇哦，这么有名的英雄，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孩子们把他当英雄看待啊，这是 Eric Liddell。”你知道了没有？他拿了一个棒子，是干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不是400米的跑的第一名嘛？那后来还有400、400、400接力赛，就是1600这个，因为就马上就临时请他，你来跑一棒，对，所以他就练习，所以这个照片照的他有一个证。后来发现那个预赛1600公里的接力赛也是在礼拜天。他就拒绝，所以他只拿了一个金牌，不然他可能拿了2个金牌啊，因为他跑得很厉害。对，但这张照片呢，变成他的一个招牌照，是结果呢，按照这个照片呢，我们中国人在山东的潍坊给他立了一个像，这个像其实做得很差哈。这个我看我们 Alex 弟兄一直在摇头，这个艺术的本质是很差的，对。那么这个，艺术的本质不是我们要讲的，要讲的是这个人是真的是，他是守安息日，他守我们今天的安息日就是我们的礼拜天。OK，好，所以主日敬拜呢要守，不可以轻易放弃，不要说是因为哎呀。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戴个口罩， 还是来感谢主。我今天看到我们这个葵花姐妹还是来，葵花姐妹在生病啊，对，她还是来感谢主哦，感谢。虽然她今天不能服侍，所以临时找的 Carol 来服侍的，对，也感谢主。但是代表什么呀？她敬重主日崇拜。OK，所以比周五团契聚会更有意义、更要重要啊！我再强调一遍。然后呢，主日的安息是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啊。守安息日是内心信心的一个表现。我再讲一遍，不要因为光守一个安息日，结果呢，这个讲到的时候在划手机啊，这个是人在心不在，这一种不得神的喜悦。非常重要的是，这个安息日是外表的一个仪文，更后面的更重要的意义是对神的信心，这个不能够放弃的。所以不要表里不一哈，对。这个新安息日的安息啊，所以这个安息是永恒的安息。你看这个安息，圣经他们告诉我们啊，听见天上的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有福了。圣经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所以我们常常都说，这个人过在主里面过去了以后，叫做息劳归主啊，进入一个永恒的安息。这是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啊，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的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一个警告啊，这个警，哎，希伯来书这个讲一段里面就给一个警告，讲一段就给一个警告，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特点哈，对，这是警告之一。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哇，这个非常重要，意思代表我们这个安息。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受了洗啊，我们说啊，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一定会得到那个永恒的安息。好，我们看哈，基督徒会跌倒，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也守安息日，但是在困难的时候信心消失了，所以才会有米利巴嘛。所以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不管你守安息日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些神的诫命也好，它的后面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这根本是对神的信心。当你那个信心失去了以后，你在旷野的这些这个摩西等代表的这些人，他们我想他们也守礼拜五晚上就停止了，就开始了，就不做工了。然后这个当然他们旷野走的时候。都会有休息的时候，礼拜五晚上绝对不做工的啊。然后整个礼拜六他们也有敬拜，所以有这些疑问在里面。但是真正的碰到这个关键的时候，他却米利巴，所以不得进入安息。同样，在新约的时候，失去信心的基督徒也会跌倒，特别是我们在承受试炼的时候啊，有些人跌倒就跌倒得非常彻底。我就记起来啊，林山刚长老。林三刚长老已经被主接走了啊，他是一个我们基督徒里面非常敬佩的一位主内的一位长者。那么他呢，我是他这个世袭的啊。那么所以，我跟林弟兄，他其实他也不喜欢人家叫他长老，他就说你叫我林弟兄就好。我对林弟兄的感情比较深厚啊，对，感谢主。那么。他就跟我讲过一个见证，他在我们在台湾，我是台我在台湾来的哈，我们在台湾说是大陆沦陷啊，对，你们说解放，对，那么这个不大一样了。那么在这个之前，林弟兄就到了台湾去，那么所以后来政权换手。那么他就台湾跟大陆就分开来了，所以很多的信息，他以前在上海那服侍的那些教会，他们就没有联系了。后来等到改革开放，这个大陆出了开可以就放开一个门的时候，他就回去了。他回去了以后，然后看到以前老弟兄啊、老姐妹，高兴得不得了。对，这些人还在聚会，很高兴。诶，他就发现有一位。弟兄，怎么没有聚会了？其他弟兄讲，你千万不要去找这个人哦。 这个人出卖教会，把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的那个花名册给了政府，然后政府就照这个花名册一个一个来抓我，我们都是因为受他的影响，这样，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找。当天晚上，林弟兄啊，在他所住的那个地方，心里面就很有感觉。他说：“这到底是我一个老弟兄，我不管怎么样，我也去看他一下。”所以他第二天，因为他记得这个老弟兄住在什么地方啊，对，所以他就去敲门。门一打开，老就是那个弟兄，弟兄也认识认出是他。那个老弟兄就开始流眼泪，一直流眼泪。说这个地方不方便讲话，进来进来，两个人进去，抱头痛哭啊。后来林弟兄就回到教会里面去，跟教会人讲，我们一定要原谅这位弟兄，他有一时的软弱，我们上帝给他回头的机会。所以后来教会又重新接纳这位弟兄。这件事情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那个时候，林弟兄跟我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那时候信主不久。我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受到很多传道人的影响，林弟兄对我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的。所以上海的弟兄回头，只要回头的话，当然这个安息是他的，但是如果他不回头，这安息就没有了。这是林三刚弟兄，这安息是会失去的。你看《希伯来书》作者，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他说：“认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又与圣灵有份且尝过神圣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你看，这是相当在主里面有长进的人哦，这不是一般的泛泛的基督徒哦。”但是如果这些人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这里你要去看这个文法，是指的是一个永远的离弃，不是一时的软弱。他决定不信了，把这东西抛开了，就不能重新叫他懊悔，因为他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不能够再第二次钉十字架，一次献祭永远有效。OK，但是他因为把神的儿子这个救恩摆在一边，意思是说神对他来讲还需要第二次上十字架，这是羞辱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的清楚，像这种人不能够得救。所以离弃道理就失去信心，不是一时的软弱。这种人会失去救恩，失去安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不相信这个神学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我们基督徒当中，可能跟我有一些不一样啊。我今天我这个长老告诉你，我是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主要是叫做救恩的预定论呢，来自于加尔文神学 （Calvinism），对。那么，核心的逻辑在于，救恩是上帝的主权跟恩典，不是人的行为。他认为我们人能够得救是上帝自己亲身预定、亲身选择的。既然上帝不会出错，所以这个人既然一次的已经得救了，他就永远得救，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他永远得救。这是他的神学的核心啊。你们是这个的确也有圣经的根据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行为，那是神所赐的。这不是出于行为，乃是以免得有人自夸。那么也就是说，哦，他们认为这个信也是神所赐的。那这是这样来说啊。那么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的赞美主的道，凡预定得救人都信了。那么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这种类似的这样的是吧？都是我们的得救是预定的，是神预先预定的，那这怎么能够了解呢？为什么我不相信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有道理的。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别的地方，就是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这样说啊，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你看还是拣选喽，神拣选了，OK，但是呢什么？照着父神的先见，什么叫先见呢？就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就已经预先看见了，叫先见，懂吗？那么我把它叫做预知啊。好，那基督徒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又蒙血洒的人，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完全没有这个预定成为事儿啊。但是因为神能够预先知道什么人会得救，什么人不会得救，这个人还没有出生呢，但神已经知道。假如这个启示录里面说有一个生命册，假如说神让我去看一下，我生命册，哎呦，这人还没出生呢，他生命册就有名字，那不就是预定的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完全不是预定，完全是看这个人他有没有信心，他如果有信心，他就得救。但是因为他上帝是预知这件事情要发生，就等于就预定了，所以这叫预知的预定，这是我的看法哈。我相信神预知，因为预知他就会预定。所以先见是预先看见，一个还没有出生的人，上帝就预先看见他的得救，岂不就等于预定得救啊？而且你看到上帝极端的尊重神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讲错了。你看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讲到一个少年官呢，对不对？啊，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你知道这个爱是 agapeo。这少年官了不起，年纪轻轻就很有钱，然后还在以色列人当中当官。这个我如果看到这样人呢，我也会爱他，还问他你结婚没有啊？如果没有结婚，把女儿嫁给他哈。这里写清楚啊，上帝阿嘎佩的样的形式来爱这个人，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基督呼召他来跟从，而且告诉他：“你跟我这个神中间还有一个距离，就是你的财产。你如果把你的财产分过去的话。”你再来跟踪我就没有距离了。你不是要喜欢财产吗？上帝也尊重你这个喜好啊。你看他怎么说？必有财宝在天上啊！你还是会富得不得了啊，富可以流油啊，还是给你啊，你喜欢还是给你。但你必须要知道，你现在已经把你的财产摆在你跟神中间。变成你来到神中间的一个拦阻，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神不喜悦的。你知道，今天神不喜欢我们拜偶像，今天的偶像都是无形的。我从来没有去拜一个什么观世音菩萨，但我如果把我的事业，我这个发表多少 paper 什么等等，高分的 paper，当做非常重要的事情，哇，神有一天就会到我。面前来讲，你把那些 paper 都给我，我那时候很怕，这神啊，这个你不要来叫我把这个 paper 给你啊。后来想想看，我跟这个少年官没有两样啊。感谢主，我还没有到一个程度，因为少年官怎么样，就对不起啊，他就忧忧愁愁的走掉了，他决定不跟随耶稣。我呢，还好。我还决定跟随耶稣，但我跟耶稣讲，怜悯我，不要把我的 paper 拿走。所以你看到神极端的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如果你不愿意信，他不强迫你，但他给你充分的一些理由跟充分的一个机会，愿意他来跟随你。哦，时间到了，所以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要找着的人也少。 所以耶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要竭力的，要用力气来进入这个安息，说明要竭力进入来。所以今天的信息呢，有几个部分。第一，主日敬拜是纪念主的复活和他的救赎啊。那么我们要守主日，像里爱约弟兄一样，这点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没有看见的。李艾瑞弟兄，他对神的信心到了一个大的程度，他可以把他这世上面最大的荣耀交给神，然后到中国来当一个宣教士，然后死在集中营里面。他们说，如果他不在集中营里面，他找了一个好的医生，及时开刀的话，他不会死了。安息日的信心是本于主的恩典，建立在我们的信心上面，所以不可以失去这个信心。信心是所有安息日，不管你是在旧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都是一样。这个背后的根本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这个不能够失去。哎，神是我们的第一位。所以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诱惑，让我们失去对耶稣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来喂饱我们。我们都是小信的人，我们看到李爱瑞弟兄他的行为，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感恩，也看到我们自己信心的不足，求主继续的恩待我们，学习李弟兄他这样的信心。他愿意摆下世上的一切来跟随主，求主纪念，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